掀开经本401面，401面倒数第四行，这是说十二因缘缘觉所修正的，素知不出四谛者，这个一段是解释超文里面第一句啊，这个超文就是在401面第二行啊最后一句啊，就是解释这一句。说若流转门无名爱取三知是烦恼道，行有二知是业道，是此五知为极地，十名色等七知为苦地。那么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得清楚的，虽然说十二因缘啊讲得比较详细，归纳起来还是不外四谛。那么四谛是讲苦集灭道啊，集地里面就是起惑造业。那么无明是过去的烦恼，是过去的，爱取是现在的烦恼，所以这个三知都是属于烦恼，也就是惑业苦啊，把它归纳到惑业苦，这是迷惑啊，迷惑才有的。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记住，那个无明是过去式的事情，是无可奈何了啊。现在对于一切法，要是生了贪爱啊，要是想智取，这就是占有，要觉悟啊。这都是迷惑颠倒啊，都是迷惑颠倒。那么行是过去式造的业啊，行是属于过去式的，有啊是现在的啊，是这一生当中啊造业。既然有业呀，当然就有果报啊，所以行与有这两支就是造业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个占有欲啊，现在心理学上讲占有欲，就是佛门讲的造业啊。这善业则有善报，恶业是有恶报啊。恶报是在三恶道，善业是在三善道，总而言之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，所以业不能造啊。不造业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啊。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呢都在造业啊，这怎么得了呢？ 一切法门都是帮助我们断惑、消业、除力六道轮回的，在一切法门当中是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快速、最稳当啊，无过于念佛法门。但我们二六时中就是一天到晚心里面呢想佛念佛，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要把这句佛号啊忘掉啊，这个也在造业。这造什么业呢？造净业，就造念阿弥陀佛的业。这个业还算不错啊。为什么呢？三界六道里头没有啊，三善道里面没有阿弥陀佛，三恶道里头也没有阿弥陀佛啊。这个叫净业啊，造净业将来往生是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我们除这一条路之外，实在跟诸位说找不到第二条路好走了。这个嘉义行啊，跟我们表的这个阿弥陀佛像啊，那个地方放了一张在那里。那么他算我们很便宜啊，只算300多块钱啊那一幅。如果同修们需要的话，在柜台上登记，人数越多啊，他价钱算的就越便宜啊，算的越便宜。那么他通常给人家做这一张啊，我听说是500多块钱啊，大概给我们说要便宜200块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要造净业啊，善恶业都不能造啊，不但是恶业不造，善业也不为呀 啊这样才能够处理。所以这个无明爱取行有这个五条啊，叫做极啊，极地四地里的极地。那么除这个五条之外，其余的七条通通是苦地啊，通是苦地。那么从十到寿是这一生的果报啊，过去造的因呢，现在受的果。那么爱取有啊，是现在造的因，老死生老死是来生的果报啊。所以你要问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啊，十二因缘给你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那么这个叫流转门，流转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来走啊，按照顺序走啊，这就是制造六道轮回。如果反过来呢，叫还灭门啊，还灭门，叫灭前十二因缘之智啊。为道地啊，你一下觉悟了，你说人为什么有老死呢？因为有生嘛啊，没有生就没有老死了啊。那生有什么好处啊？生的后果就是老死啊。那为什么有生呢？因为有取。为什么有取呢？因为有爱呀。啊，你这个 翻过头来往上，这样去找它的原因，这是智慧。那么十二个因缘里面，十二条里面，只要你断一条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这个断从哪里断呢？给诸位说，要从因缘上断，果上断不了的。啊，有一些愚痴的人觉得活得很痛苦，他就自杀了。这个自杀了，这是从果上断，断不了的。啊，这一自杀了，没几天又投胎了，又来了。还干六道轮回啊，所以这个自杀了是没完没了，不能解决问题。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把问题是越搞越糟啊，来生比这生不晓得要苦多少倍啊，这个是做不得。要在因上断，因上呢就是切，就是极地上断啊，苦地上没有办法断的啊，苦是果啊。那么极，我们晓得无明行是过去生中的，这个过去生你怎么能断得了呢？啊，只有在现在生当中，现在生当中查查十二因缘呢，只有三智，爱取有啊，所以爱取有这三智能够断一智啊，或者你把爱断掉，取断掉，有断掉，这个三智断一智就行了，就出离六道轮回了，这叫幻灭门啊。你有这个智慧，知道事实真相，晓得从哪里下手，这叫道地啊，道是方法门道啊，你找到了啊，真是超越轮回了生死呢，那就是灭地，正极灭理为灭地。那么这是说的这个十二因缘啊，不出四谛。圆觉虽然他度众生，实在讲他跟阿罗汉差不多，他不是主动的去度化众生啊，也是众生去求他，他才肯教。众生不去求他呢，他不会去找人的。不像菩萨了，做不勤之友，那个不一样。所以他度众生也不太多啊，也不广啊。因此，把圆觉和在声闻一起，我们称他做小乘啊。如果讲三乘呢，那么声闻是小乘，圆觉是中乘啊，菩萨是大乘啊，所以三乘二乘呢这个说法我们要知道啊。再看底下这一段啊，这是算术者，这个一段呢是解释经里面呢所说非是算术之所能知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把算术啊，这是一个名词，做一个简单的解释，说世间算术啊，这是我们中国净于九章啊，这个九章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数学啊， 现在的数学比从前进步很多了。佛说算术如阿僧祇品，这个阿僧祇品是华严经上的一品。这一品呢，通通讲的是数学啊，华严经里面讲的数学啊，那这个数字太大了啊，说这非世人心力所及啊，我们凡夫没法子计算的。说经云算术啊，通世出世间而言也，一起多多无尽，超出算术之外。虽落红一行，无所失其巧者也。那么此地经上讲的算术，世出世间这个算法了，都包括在里面，但是它的数字非常之大啊！要不是很高明的数学家，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计算得出来的。落红一行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数学家啊，因为莲池大师是明朝人啊，这个注解是明朝时候写的啊。当然明以后啊，由于这个交通的发达啊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了，许多的这个数学家了超过我们中国。那么在古代说老实话呢，我们中国人超过外国人啊。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就是专精啊，这个是为什么会出这些专家，就他一生呢专攻一门啊，一门深入啊，所以出了不少的这个数学家。那么就是这数学家了，对于佛经上讲的数字他也没办法知道。那么算术九章这个演义里头有简单的注解啊，哪九章呢？这是把九章的名词说出来了啊，这个内容啊就不能细说了。那么实在讲跟近代的数学也很接近啊，刚才说了近代的数学比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数学要进步非常之多啊。那么第一呢叫方田啊，第二叫俗部，第三差分，第四少广，第五商公，第六军书，第七方程啊，我们现在讲方程式啊，第八叫银缕，第九啊勾股，啊勾股就是我们现在讲开方啊，所以有很多啊与现在是相同的，这是中国古老数学的名词啊。那么落红一行，它这里也有小注啊给我们说明啊，落红是汉武帝时人。精于隶书啊，汉时改正俗，其所定也。算周天数云，后几百年当有差额，必有圣人除而正之啊。这是一个数学家啊，这个数学啊是所谓今天大家都承认的科学之母啊！从数理 能够推演，就是个人来讲吧，能够推演一个人一生的命运。啊，大而国家世界，啊，不但世界，连整个太空星球的运转，它都能够推算得出来。啊，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理解。啊，天文学上许多的一些星球，啊，最先呢是从数学里面推出来的，啊，在某个地方应该有星球，然后再去找，果然被找到了。啊，这是看这个星球的运行，因为它运行彼此互相有引力。啊，从这个里面推演出来的时候，虽然没发现，知道是可能应当有，啊，才会有这个现象。啊，所以这个天王星、冥王星呢，都是先从数理上啊推演，然后再就把这个星球找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很多的预言呢，是根据数理来推演出来的。啊，但是推演出来是有的时候有差错，啊，这个是很难避免的，啊，会有差错，啊，不见得完全正确，啊，但是如果在定中所见的呢，那见的此界他方，啊，千年万世之后的事情，定中见到的那是限量境界，那一点都不会差错。那么这个是他算的这个周天数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天文，讲的星球的运行。啊，那么几百年之后呢，当然星球的运行呢，速度、角度啊，都有比较大一点的偏差。那么对于历法呢，就要加以修正。啊，所以到唐玄宗的时候，啊，有一个出家人一行法师，啊，这个一行法师也是精于天文，精于数学的，啊，他也懂得好，啊，一行国除，伏定列数，啊，重新把这个列数再加一次的修正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所用的农历，啊，是以这个月亮啊绕地球为标准，所以我们也叫阴历。啊，那么西洋人这个历呢叫阳历，是以太这个地球绕太阳啊来做标准的推算的。啊，那么这就说是，这些大数学家对于佛经上所讲的数量啊，他也没办法推论的。啊，说上焉无量无边，十大数中当其二三。那么这个十大数啊，就是在阿僧祇品里面所讲的。啊，阿僧祇品我们过去讲华严经讲过。啊，古印度数字的单位要从奇数算起，算到最后的一个大概是，我记得好像是150多个单位，真是不得了。我们中国这个数字是这个数字单位啊，只有20几个，啊，只有20几个，它有150多个，啊，而且后面这个大数啊，它是倍倍相乘的，它不是十进法了， 啊，不是像啊这个数一到十，十个十是一百，十个百是一千，这叫十进法啊。那么它的大数啊是倍倍相乘啊，所以这个数字非常之大。那么末后十个大数，我们通常叫十大数，第一个就是阿僧祇啊，第二个呢就是无量，就是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，所以无量是数目字的名词啊，无量个无量叫一个无边啊，所以十大数里面呢，这个无量是第二了，无边是第三。啊，所以十大数中当其二三的，是有算数。啊，这个讲无量，实在讲是有量的无量，不是真正无量。啊，无量它是一个数目字的单位。啊，数目字单位。可是我们经上所讲的这个呢，到底是有量的无量，还是无量的无量呢？弥陀经上没有详细说，但是无量寿经上讲得很详细啊。你说它是有量的无量吧，那么佛说过了啊，假使十方世界的众生通通都成辟支佛，都证了辟支佛果，这是假设的，神通啊都像目犍连一样共同来计算，西方世界有多少人他们算不出来，阿弥陀佛的寿命他们也算不出来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绝对不是啊此地所讲这个有量的无量，绝对不是这个啊。为什么呢？印度这个无量无边呢，我们这边数学好一点的人还是能计算得出来啊。现在我们这个数学不行啊，但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还是能算得出来啊。那么从无量寿经上来观察了，西方极乐世界世尊给我们介绍的无量，可以说是真正的无量啊！即使是有量的，在我们凡夫境界里头，也是真的是无量啊！所以说是非是算数所能知之啊！故知无量，乃赞叹极多之余，未可以常述你也啊。这是特别提醒我们啊，绝对不能用印度啊这个数字啊来衡量它，那我们就错了啊。如大本云啊，大本是无量寿经，莲池大师在苏超里面所引用的大本，大多数啊都是依据王龙书的绘本啊，就是大阿弥陀经，他引用这个引的很多啊。那么诸位可以在这个九种本子里头，你去对照对照，你就晓得了啊。他很多地方啊是引这个王龙书的本子啊，那么其余的本子他也有引用啊，没有引用的像王本这么多。他假使比丘满亦那由他百千数量，借如目连神通，于共计算彼佛初会声闻，尽其神离，百分钟不能置疑，乃至乌婆尼沙坛分 亦不能止矣。那么这个乌婆尼沙坛就是楞严经上讲的优婆尼沙陀啊，这个音呢很接近，因为是梵音音译的啊。那么中国的这个意思呢叫微尘啊，微尘分呢，这个微尘分之一都不能够知道啊，何况全体呢？那么这一段文我想不必细说，跟我们刚才啊引用的大本，像大本大家都念得很熟啊，这个一看呢就能够理解。说又云佛告阿难，假使有人出夜深毛，翠微微尘以一一尘投海出水，毛尘水多，海中水多呢？我呢大言，毛尘出水不及半壑，海水无量啊！这些都不要细说，都在经上《无量寿经》上念过啊。我们现在这个本子跟他所居的这个本子不一样啊。现在这个本子里面所讲的呢，这是一毛尘啊，一毛尘细微百分之一啊，这个毛已经很细了，竖的劈成一百分之一，你想想看那多细呀、在海里头沾一滴水。佛问了，这毛尘水沾的水多还是大海多呢？这个比喻就是刚才讲的啊，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呢都证辟支佛果，神通度相目犍连，他能够知道极乐世界的数字不过是毛尘水而已，不知道的像大海水啊。所以这是极其形容这个数量啊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西方世界唯佛于佛方能究竟的，这是欧耶大师所讲的，如果不识佛力加持，绝对不是九法界众生凭自己能力啊能够理解的啊。这个话是实在的啊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书啊，在最后一行402面最后一行，楞严二乘不生，经言声闻者以观悉小，不久正大，终无小故，如观经书，若具变化了，小已无碍。论是往生论啊，往生论上说得很清楚，二乘种不生啊，这是讲种性啊，二乘的种性决定不能往生净土啊。西方净土纯以大乘种性，就是菩萨种性，没有二乘种性的。那么现在这个经上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声闻啊，这是什么回事情呢？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，以观习小，观是习惯啊，不是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在没有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想在我们这个世界他修小乘法的，修了很久了啊，现在听说西方世界他回小向大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他也能往生啊。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小乘的习气很重， 啊，那么小乘习气还没断，我们说他小乘，是说他没有往生之前，他是小乘身份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也看到的。啊，莲池大师这个解释不是他自己凭借，啊，由大经做依据。宗无小故啊，极乐世界绝对没有小乘啊。那么这个抄里面有解释，抄也是莲池大师自己做的。观经殊为懈小之人本不得生啊，小乘人确实不能够往生净土，有比临终啊发大乘心，因乃得生。啊，他的净土这个缘分，在临命终之前才成熟。啊，临命终之前遇到善知识，啊，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啊，那么他听了之后，当然这是一定有过去式的善根，善根呢成熟，他能够相信，能够发愿，能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那是他决定得去啊。啊，一定会生的，是以观习小啊，因为他小乘修的久啊，也就是四地法这个种子的力量很强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听阿弥陀佛，听这个一正庄严所说的什么法门呢？全说的是小乘法门。啊，说老实话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何尝说法呢？啊，佛虽然不说法，那个地方说法始终没有间断的。啊，这个说法是众生有感呐，佛就有因。啊，所以你想听什么经，听什么法？你听的那个音声呢，就是这个经法啊。那么这些人小乘习气很深，他当然一想呢，都是想小乘经，因为大乘经他没接触过啊，不要说经义不懂啊，经的题目也不晓得啊，所以他心里面所念的都是小乘经典。那么他所听阿弥陀佛所讲的开导的呢，也是小乘法，才闻苦空无常等法，顺其心习，随真效果啊。那么他听了这些法之后，见思烦恼断了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等于证阿罗汉果啊。其实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菩萨，绝对不是阿罗汉啊。那我们晓得在圆教菩萨果位当中，见思烦恼断尽是在第七性位，七性位的菩萨啊。但是这大乘佛法的熏修啊，断证等于小乘，除断证之外，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绝对不是声闻缘觉可以跟他相比的啊。所以底下说而向大智心一称啊，宽得净福，自当不久正道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就不会呀远离了，常常在阿弥陀佛的身边 也许你会怀疑，西方世界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我怎么能够跟阿弥陀佛天天在一起呢？啊，这是我们世间人的观念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确实如此。啊，不要说太大了，我们台北市这很小的地方的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天天看到李总统吗？跟他拉拉手，在一块谈谈话吗？不可能。啊，为什么不可能呢？他只有一个身呢。阿弥陀佛就无量无边的化身，所以每一个人天天见到佛，天天跟佛在一起。啊，如果李总统有化身，台北市有200万人，他就200万化身，每一个化身陪一个人，那不就天天在一起了吗？佛有化身，啊，观音菩萨也有化身，大势至菩萨也有化身，啊，我们看观经疏钞，你就晓得了，啊，不但佛菩萨有化身，到那里去，我们自己也会化身，这个就妙不可言了，啊，自己化身啊，也跟佛一样，化身无量无边，啊，化这么多身做什么用呢？每一天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，啊，不但亲近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你每一天都可以亲近。你说极乐世界好不好呢？啊，你要不到西方世界去，这个好处你得不到啊！啊，菩萨要想得到这样的好处，刚才说过。前面说过啊，的七地以上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够修到圆教七地以上，你才有这个能力啊，亲近十方如来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一往生，下下品往生都得到这个好处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。我们在观经在无量寿经里面统统看到啊，所以这是你时时刻刻能够亲近弥陀啊，所以怎么能够说它是声闻呢？啊，是则金居声闻呢，以占有故。经常说声闻有两个意思，这是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我们读到啊，一个意思呢讲声闻讲人天啊，是他没有往生之前的身份啊，他是由小乘来往生的，由人天身份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啊，称他从前的身份。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，就是从在那里边断惑断烦恼啊，如果你见思烦恼还没有断，等于他方世界的人天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无明没有断，等于他方世界的声闻，是这个说法啊。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使下下品往生，通通是菩萨啊，那个世界纯以菩萨法界啊，而且我们在经上啊读了很多啊，深深明了，通通是普贤菩萨啊，不是普通的菩萨。我们读华严经啊，唯有普贤菩萨才能成佛，其他的菩萨不能成佛，所以菩萨要想成佛，一定要修普贤行啊，一定要把自己变成普贤菩萨，这才能够 圆成佛道啊。所以无量寿经呢，跟华严经、十大愿王道归极乐的关系非常密切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这说的更好了，说小业无碍啊，这个话就说圆啊，这个的确是华严经界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啊，是净土上容众鸟，声闻岂不鸟如？鸟就声闻，难道鸟都不如吗？都比不上吗？啊，这鸟既变化所成，声闻灵都实有呢？这个几句话说的太好了啊，的确是圆融到了极处啊。我们晓得西方极乐世界哪有鸟呢？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天声闻啊，也可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的啊。所以从华严经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上讲啊，确实是圆融无碍，我们对这个不必怀疑啊。众时彼国久有声闻，亦复何碍。